弟兄姊妹们平安，你们好幸福啊！聚会快要结束了，我们还有服侍哈。刚刚听弟兄姊妹唱诗，越唱越喜乐，主的恩典够用啊！希望这个不需要让主耶稣那么辛苦的，要不住的一直对我们说哈啊，能够听了就记得就相信。我想这是神给我们太大的恩典。其实我们每一次好好的真正的用信心来接受圣经神给我们的应许，那个应许真是用不完的哈，真的是用不完的，太丰富了，没有一个难处是神的恩典不够用的啊。我们每次坐飞机从美国飞过来十几个小时，这个手提电脑常常就会怕在路上不够用，因为恩典不够。可是回到家里面插头的时候，就从来没有这种担心哈。在飞机上要常常看看还剩下多少啊，还有几个小时可以用啊，还有几分钟可以用啊。可是回到家里面一插上去的时候根本不用看的啊，因为知道够。所以今天在我们属灵上，我们里面只讲主的恩典够用够用够用，可是我们一天到晚都在看自己不够用哈。所以神把我们带到缺乏，把我们带到无能的环境里面，其实不是他的目的哈，他的目的是要我们转过来来经历他，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刚强，让我们能够见证他的恩典永远够我们用。那今天是最后一堂讲约伯记，我想弟兄姊妹这几堂的课下来，你会发现约伯记其实是很丰富的一卷书哈。也需要花功夫去读他的一卷书，但是呢，我相信大家读完都可以阿们。我在一开头跟弟兄姊妹讲的，这个约伯记虽然苦难是这卷书的这个主体，但是却不是这卷书的主题啊！这个荣耀才是，苦难不过是一个背景，荣耀才是这卷书的主题。那约伯或者他的三个朋友不过就是圣经在这个主题里面的一些的主角配角范例啊，在这里显明神在爱他的人身上神怎么样子在爱里面来显明我们的情形，来启示他的自己，为的是帮助我们能够有份于他那伟大的恩典伟大的计划。所以不光约伯记是这样子的一卷书，你我整个人生的历史其实也是一样，我们所有的生活，所有的遭遇，所有一切的人事物，它不过只是一个背景，荣耀是我们这人生历史的主题，对不对啊？所以罗马书8:28说到万事都互相效力，我们这一生的这个短短的这几十年，所有的事情在我们的周围是神为我们量度的，要为我们效力，要叫那些爱他的人得到益处，所以你继续读下去8:28、29、30，你知道神在我们身上一直有一个工作的方向，一直有一个工作的目的，就是要把我们磨成他儿子的形象，不光他的儿子那么荣耀，他要得到众子一起进荣耀里去。所以今天下午大家在这里分享的时候，好几个人都引用了以赛亚书43:7，对不对？凡称为他名下的子民是他为了自己的荣耀所创造、所造作、所做成的。不光我这个人被创造，从无到有，我出现是为着神的荣耀。我整个一生的遭遇，他怎样来制作我们，怎么样子来 form 我们，来 made 我们，他怎么样子来磨我们，来制作我们，全都是为了他的荣耀。这个不仅仅成为我们整个人生意义的解答，也成为我们整个人生遭遇的解答。我为什么要活这么一趟？我是为了他的荣耀被创造的。我为什么有这个遭遇？为什么有那个遭遇？全是为了他的荣耀而这些事情发生，不管是苦难也好，不管是顺利也好，不管是困境也好，弟兄姊妹，这是我们外面的遭遇，它不过是背景。苦难怎样是约伯记的背景，荣耀才是主题。弟兄姊妹，你我自己的这一生的历史，所有的遭遇不过是背景，荣耀才是神的主题。 所招来的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对不对？所招来的人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叫他们得荣耀。啊，亲爱的弟兄姊妹，那一天当这个新天新地出现的时候，基督耶稣率领众子哈，神的耶稣基督率领神的众子一同进荣耀里去，那真的是一个大日子哈。我们想到都应该兴奋，所以今生就是我们在这里经营得着基督的时候，在今生在时间里面所有的遭遇都是为了这个目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从早晨到晚上睡觉，中间一天不知道发生过多少的事情，中间不知道经过了多少的谈话。今天每一天的里面，一个人大概有一千，有至少有大概有两三千个的思想。所有的东西，所有经过我们这个人的，通通都可以跟神的荣耀发生关系，也可以通通不跟神的荣耀发生关系。能够被留下来的，全是跟神的荣耀发生关系。所以我第一天跟弟兄姊妹讲到，我们有一本册子，诗篇139篇，连我们在地上的日子一天都还没有过，都已经写在这个册子上。这是我这一生外面的遭遇，所有的遭遇都写在这里。但是有另外一本册子，是我跟神的荣耀发生关系，是跟神的旨意发生关系，是跟耶稣基督发生关系，而写在这个上面。所以史柏克弟兄说，任何事情不管大事小事，只要跟基督发生关系就是大事。哎呀，弟兄姊妹，真的希望我们这一生里面哈，我们能够从神的角度来看我们所有的遭遇，不仅仅知道苦难只是在时间里的，其实我们这一生所有的遭遇都是在时间里才有的。啊，等到时间结束的时候，或是我们生命结束的时候，所有的机会都过去了。我们回家要好好的加油，好好的在主的面前求神帮助我们。那今天晚上，因为这是我最后一堂，我非得结束它不可哈。所以我们翻到38章到42章，这是非常精彩的几章啊，荣耀的神亲自显现了。那今天早上我已经讲过了，神为什么在旋风中回答约伯。那实在是非常宝贵啊！我们后来讲到神借着旋风，把整个约伯的度量、约伯的信心、约伯对神的认识、约伯的生命，都提升到一个更高且属天的境界里面。他被提升到一个地步，他在旋风中单独与神同在，他听见了从前听不见的声音，而这样的声音、这样的同在，是他在从前风平浪静的时候听不见、摸不着的。也是约伯在现今最绝望、无助与痛苦的时候，他所最需要的安慰和肯定。哎呀，弟兄姊妹，这真的希望是我们每一个人现在在苦难中的弟兄姊妹啊，我们心中的一个感受啊，让他把我们带到神的面前，让这些难处把我们逼到神的面前，让旷野的经历提供了一个我必须要单独去面对神的机会。旋风把我从整个的地里面拉起来，把我拉到神的面前，让我去面对他。虽然从外面来说，旋风摧残、摧毁了我一切所宝贝的，一切我原来所依靠的。虽然旋风在这里把我弄得昏头转向，我不知道未来的方向在哪里，我不知道我的出路在哪里，我甚至不知道神在哪里。但是弟兄姊妹，旋风至终把我们带，是要带到神的同在中，让我单独去听他说话，单独去遇见他。这是一个 divine encounter， 哈，这个叫做神圣的相会。我们居然与至高者、与伟大的神单独面对面。哎呀，弟兄姊妹，这个是在苦难中的人一个何等荣耀的机会，让我去直接面对神。虽然我身上有这么多的困惑，虽然我曾经有这么多的埋怨，虽然在我身上有这么多熬不住的环境，虽然我自己对他有很多的不谅解，但是弟兄姊妹，我们的神大到一个地步，他知道我们的，他知道我们的，他不会跟我们计较这些的。我们希望我们能够直接去面对他，在他的面前得到第一手的答案。好，我们现在来看到神对约伯第一次的回答。那因为经文的关系，所以我有很多的经文就没有办法都列出来，就是点点点啊。那么神一共有两次回答约伯，那么在第一次的回答是帮助他，叫他真认识神，而第二次的回答 帮助约伯真认识自己啊。前面的三个朋友已经帮助他把他的自己，把那个最深最深最深的己能够整个拿出来给约伯看，让约伯看到了许多自己从前没有想到的啊，我的自己啊，他会这样子的怜悯自己，他会这样子的欣赏自己，他会这样子的高抬自己，他会这样子的刻薄对待他的朋友，这都是他从前从来没有过的。他更没有想到他居然会这样子的怀疑神，他会这样子的埋怨神，他会这样子的得罪神，这都是他从前没有想过的。但是弟兄姊妹，这一个己被拉出来啊，认识自己的本相啊，这个真正认识自己的本相，这个过程跟结果都是很辛苦。但是虽然过程很痛苦，虽然结果也很让人难过，看到自己丑陋的本相，看到自己一个这么不喜欢的自己，但是弟兄姊妹，这种的痛苦是暂时的啊，至终要把我们带来，让我们更多的脱离自己，不看自己，而来看那位召我们的主，来看我们神的荣耀啊，更多的不再靠自己，而是学习来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好，弟兄姊妹，如果不经过这些，我们不会想到要去靠主的。我们总是认为自己还可以，就是因为自己认为还可以，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被带到一个更高更属灵的境界。那今天的难处就在于说，很多的真理从前是不知道，所以我们在里面摸索。那现在的另外一个难处就是，太多的真理我们都知道，我们以为我们知道了，但是其实按照我们该知道的，我们还是不知道，因为缺少属灵的实际。我相信今天问弟兄姊妹，承不承认自己败坏？都承认。承不承认自己软弱？都承认。承不承认自己离了主什么都不能做？都承认。但是问题是，没有主咱们什么都能做，就是这样子。所以有人说 Billy Graham 曾经说过，初期的教会 90% 以上的这个聚会侍奉事工，没有圣灵的帮助是他们做不下去的。但是现今的教会 90% 以上的事情没有圣灵照做，一样可以做，一样有能力，我一样可以讲道，对不对？我们完全不预备，照样到台上就唬两下臭两下，一样可以应付，对不对？这是这个现代的危机。我看到很多的传道人，甚至就像今天也有人提过了啊，他不预备讲章的，他说我完全依靠圣灵。你真的这么属灵吗？弟兄姊妹，已经属灵到一个地步，你不需要祷告，不需要预备，上台就可以讲话了吗？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其实很多的地方，我们道理都懂了哈，也会讲，讲什么东西我们都来一段啊，这个讲约伯来一段，讲约翰来一段，讲约瑟来一段啊，讲反正你都可以讲。但是弟兄姊妹，我们自己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那个真认识自己，为什么要加个真呢？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说认识自己，其实不真认识自己。很多的时候我们说我们认识神，但是我们不真认识神。所以为什么保罗要祷告说，求神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赐给你们，叫你们真知道他。因为道理知道太多了啊，所以神在这里向约伯显现的时候，帮助约伯。约伯从前就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他敬畏神敬畏到一个地步，连神都夸他这个人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连撒旦都在约伯的面前没办法，含羞而退。他以为他这次赢定了，把约伯搞成这个样子，他一定当面弃绝神。神最好的学生，最高才的人，神在这里夸口的约伯，他等着准备看好戏，约伯一定要当面弃绝神。哪里晓得约伯的反应这么属灵。弟兄姊妹啊，所以我们在主的面前，你看连约伯这么认识神的人，这么敬畏神的人啊，神还要再把他带到一个更高的认识，更深的认识，更真的认识。连约伯自己都说，我从前只是风闻有你。因为认识神的事情是一生无止境的，它太大了啊。所以这个 有一次有一个神的仆人到海边去的时候，他自己里面就在那里思想啊，这个其实就是圣奥古斯丁啊，那个奥古斯丁，他在那里思想这个Trinity 这个三一神的奥秘，他实在是分析不出来，实在是想不透，怎么可能三位一体呢？怎么样子去讲这个东西呢？后来圣灵就提醒他，你不过像一个小那个拿一个贝壳，你要把整个海水给捞出来，你怎么可能？你不需要去做这件事情，那神太大了，大到一个地步，怎么是人动理性可以去分析、去讲完神的呢？我们有的时候太不认识自己了。有个小孩子在那里画，那个人家问他说：“你在画什么？”他说：“我在画神。”那个老师跟他讲说：“没有人看过神呢。”他说：“等我画完你就知道。”这个人的自大哈，这个没有办法，那没有办法。那弟兄姊妹，我们现在来看这个神两次对他说话。第一次的对他的说话是给他开启，要叫他认识神。那么这一段的谈话呢，这一类的谈话分成两类啊。第一类是38章的第一节到38节，神在这里一连串问了他许多宇宙、穹苍、大自然。这个自然的现象、万有的关系，问了他一大堆的问题，神就是一个问题接一个问题接一个问题接一个问题。我今天早上说过了，神没有直接回答约伯的问题，为什么受苦？神没有直接回答约伯的困惑，为什么选他？为什么用这样子的方法处理苦难？你这个神都没有这样子回答他，神只是一连串的问他问题。但是每一个问题后面的答案都可以把约伯提升得更高，把约伯的信心提升得更高，把他跟神的关系提升得更高。这个借着问题本身就是答案了。所以经文我在这边第一章1到38节，如果你们有圣经的话，我们随便挑一两节做代表看一看哈，大家比较能够了解神为什么这样子的问他。当约伯要回答他的时候，那时38章，那时耶和华从旋风中回答约伯说：“谁用无知的言语使我的旨意暧昧不明？你要如勇士束腰，我问你，你可以指示我。”那弟兄姊妹，就是不得已的，不得了的事情哈。难怪神说你要像勇士一样，你要跟至高者面对面哈。然后神居然对他说：“你可以指示我。”哎呀，那都吓得吓死了。这个约伯真的是吓死了哈。那么神就在这里开始问他的问题了。他说：“我立了大地的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呢？你如果有聪明，只管说吧。”那这个神讲话也很幽默哈。那怎么可能立大地的根基你在呢？你若有聪明，只管说吧。你若晓得，就说：是谁定的地的尺度？是谁把准绳拉在其上？地的根基安置在何处？地的脚石是谁安放的？那时晨星一同歌唱，神的众子也都欢呼，海水冲出，如出胎胞。那个时候点点点啊，然后第十节，谁为他定的界限？又安门和栓说：“你只可以到这里，不可以越过。你狂傲的浪要到此止住。”弟兄姊妹，我们底下就不念了啊。你看到没有？有一首诗歌说：“海沙虽狂，不是海浪虽狂，神以海沙为界。”唱过这条歌了没有？那这个让海浪不能够再往前去。那其实从这个表号来说啊，那个海其实常常是讲到仇敌的工作啊，这种海浪啊，这种海涌出可耻的泡沫，那海其实我们人都很喜欢，但是神不喜欢，所以在新天新地里面没有海。这个海要把死亡的人交出来以后啊，新天新地里面神不要有海啊。那个，所以有一个弟兄讲说，这个仇敌充满在这个地上啊，地上的鬼是小鬼，就已经把我们吓死了啊。海里面的鬼是中鬼啊，空中的鬼是大鬼，小中大，那其实讲的也很有道理。海里面是中鬼，空中执政掌权的是大鬼啊。所以今天我们连地上的小鬼都已经吓得不得了了哈，都怕他怕的要死。那海是说到仇敌的攻击，海浪啊这些东西通通都是讲的不好的。 那你发现说，当众子在那里歌唱的时候，神的众子在欢呼，那海水就冲出来哈，你马上就看到仇敌的工作。所以神在这里讲大自然的东西的时候，不光只是表面上看到的东西，神也在这里考，其实也在这里挑战约伯。你不仅仅大自然你不懂，连那个灵界里面的东西你也看不到的。仇敌一直在这里要做破坏的工作，是神用海沙为界只准到这里。所以今天仇敌对我们攻击，仇敌攻击教会，仇敌攻击我们，神都用海沙为界画了一定的界限，不准过。就跟约伯的篱笆是一样的。那你会说，这余弟兄，这是不是我们自己海阔天空随便解释圣经？今天下午正好有一个弟兄也引用了罗马书第一章，对不对？啊，这个神所造的，神的本能和神性、永能和神性，借着所造之物都是明明可知的。他把他自己的性情隐藏在他所造的万物里面。所以神在这里讲大自然，讲大自然，讲大自然啊。那么二十一节，神又忧他默了哈。神讲完这么多以后，他说：“你总知道，因为你早已生在世上，你日子的数目也多。”那神是在幽默他，这些东西你我知道，你都知道，因为你早就生在世上了。一连串问问题，每一个问题约伯都答不出来，约伯都答不出来，就让他碰到这个宇宙的主宰。在他痛苦的时候，他从来不会去想这些。在我们痛苦的时候，我们的眼睛是看到自己的伤口；在我们真正被火蛇咬了以后，我们看到的就是那个开始发脓了，开始毒进来了，死亡可能笼罩我，因为旁边已经死了这么多人。我们的注意力都在伤口，都在痛苦，都在我们所害怕的事。但是神说，只要一望同蛇，就必得救。神要我们向上看，神要我们向山举目，不是山有什么好看。而是你向山举目的时候，你就望天了，你就看看上面的了，然后才知道我的帮助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所以神在这里问他，所以等于神在这里向他的回答，向他的启示，想要让约伯体会的。约伯是非常聪明的，神讲完这些问题，叫他回答完这些问题，就是要向他启示说，神是一个全能而且信实的神，他创造万有，而且他用他全能的命令来管理，来托住万有。有这样子的神，底下我们就看到了，既然神是全能的神在掌权，你还怕什么呢？既然是他在管，他在管这个世界，你怕什么？你怕什么？所以以赛亚书51章12节到13节，他说，你是谁，竟然怕那必死的人，怕那要变如草的世人，却忘记铺张诸天，立定地基，创造你的耶和华。那弟兄姊妹，这是我们常常有的经历，对不对？一个老板一个眼色，就让我们吓得晚上睡不着觉。我在美国矽谷看这个看多了，因为 我上班的那一段年日，1980年到1991年，好，那边其实发生过好几次整个矽谷的经济一落千丈，很多公司倒闭，很多公司裁员，每几个月公司就要裁员，你就看到很多人活在惶恐的里面。公司宣布说明天早上要公布名单，那很多人那天晚上睡不着觉，也不知道明天自己在不在名单上面。他不是因为你表现不好砍掉你，他是为了利害的关系，任何东西他绝对不要了就砍掉。像我那时候所在的公司，公司的专利，赚大钱的专利，是一个硬体部门的副总裁他当初设计的，他们几个人投资开的这家公司，赚了很多钱。结果等到公司营运不够好的时候，那他的技术公司已经游泳了哈，已经拥有了。所以第二天裁员的时候，把这个副总裁硬体部门哈 hardware 的副总裁就给砍掉了。那边是杀人不眨眼的。所以一点点的难处会变如草的世人，都可以让我们整个人紧张得不得了啊！今生一点点的遭遇就可以让我们惶恐啊！所以主借着以赛亚在这里问说，你知道你是谁吗？你为什么会怕那必死的人呢？怕那要变如草的世人呢？你却忘记了铺张诸天，立定地基，创造你的耶和华。所以既然神在掌权，不要怕。第二个，既然是造你的神在掌权，那你还问什么？你想要争什么？为什么这么不信任他，还硬要去追问他呢？ 神等于在这里其实借着这么多的问题，等于就针对了约伯，也就是以利户纠正约伯的那个态度，就是约伯一心想要在神的面前讨回一个公道，要争个理，要想要问神为什么。所以神现在在这里面等于借着一连串的问题，既然是神在掌权，你怕什么？既然是照你的神在掌权，你为什么还要去问，还要去争，还要硬要在他的面前去追问他，要得到答案呢？那大卫说，因我所遭遇的是出于你，我便默然不语。他甚至劝我们说要休息，要知道他是神。所以在难处中学习安息，其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尤其约伯他自己没有犯罪，而朋友都说他是犯罪，所以对他来说更痛苦，所以他更想知道答案。但是神借着一连串的问题问他，就是今天是我在掌权，是我全能的神在掌权，你就不要担忧了，你就不要再去担心了。所以我记得我好像在上次讲约伯记或是其他次讲到的时候也曾经讲过，在美国这个 James Dobson 啊，就是爱家这个机构的这个创办人，他有一本书叫做When God Doesn't Make Sense， 就是当神无可理喻的时候。我不晓得你们看过这本书了没有啊，这个书名就很吸引人哈，当神无可理喻的时候，哇，这想怎么会这么大胆，但是也讲出了很多人心中的那个愤愤不平，神怎么可以这样对我。所以受苦的人心中对神有埋怨的人大概都会想买这本书哈。那么你买的这本书你就上他当了哈，因为到最后你不会觉得神无可理喻。在这里面讲到一个故事，讲到一个教会的牧师，他有一个心爱的女儿，这个脚肿了发炎了生病了，去看医生的时候，那医生就发现说是不好的细胞啊，说这个腿需要切掉，整个需要切掉。所以他自己里面非常的痛苦，女儿也非常的害怕，因为这是他很爱的女儿，才十几岁啊。所以这个牧师因为在美国是一个很大的差会啊，很大的一个宗派，所以他马上把这个消息送出去给各个教会，然后各个教会也都知道这个牧师很有名，大家都一起迫切地为着他女儿祷告，甚至很多的教会排班进食祷告啊，守望祷告，就为了这件事情祷告，向神呼求奉主的名叫他得医治啊。所以这件事情在他们中间是在他们这个差会里面是一件大事，大家都在祷告。结果他的女儿的病不仅没有好，反而越来越严重，越来越严重。所以他心里面非常的困惑，非常的困惑。所以后来隔了一段时间以后，他再去看医生，结果医生就跟他说，你女儿的病已经越来越严重了，非开不可，而且要马上开，不然的话代价更大。所以他就跟医生讲说，你再给我一点时间。故事大概是这样子了，我好多年前看的哈，那万一有点不准确，请你们原谅我哈，不是我乱讲。那他就回去就再迫切祷告，更进食的祷告，甚至凭信心的宣告，相信说信心不凭眼见，他好了，甚至宣告说他的病已经没事了。我自己以前也干过这种事哈，凭信心宣告自己病已经好了，这个瘤再大还是说他是好的啊，只有主是真的，其他都是假的。那我们就是真的是很单纯的信心，那很简单，那个整个教会都这样子做，那个整个美国的宗派都为他们祷告。后来到了医生跟他定的最后的期限，你非来不可，到这个日子是我最后可以给你的期限，你非来不可。后来他那天只好带他女儿去了，把女儿交给医生的时候心里面很舍不得，但是他里面仍然对神不放弃啊，所以他跟医生说，请你在下刀之前再看一次，确定需要开才开。他把最后的盼望放到最后的刹那。结果当女儿被推进去以后，他坐在手术室外面等，半个小时没出来，一个小时没出来，一个半小时没出来，他知道完了，表示他女儿被切了。他原来最后的一个盼望就是医生准备下刀的时候发现哎，腿健康了哈，啊，这是他的盼望，这都是我们很多人的盼望。过了都不知道多久，后来医生出来说腿已经切掉了。他说他那个时候整个人都凉了， 他就走到从楼上开刀房走到楼下，走到楼下，走到地下室，走到太平间放尸体的地方，他打开来进去，找到一个角落，坐在黑暗的角落里面。他说我的心跟这些尸体一样全部冰凉，整个的灰心失望笼罩在他的身上。这么爱的女儿为什么十几岁要长这个病？他那个时候的心里面的感觉就觉得 doesn't make sense。 他说神真的是无可理喻，我们又没有犯什么罪，整个家侍奉神，你为什么容许我的女儿遭遇到这个事？而且为什么你的应许是这么斩钉截铁的，而教会在这里奉你的名支取你的应许，这么多人进食祷告，这么多人轮班祷告，为什么他不得医治？他不能够找到答案，他不能够明白，就叫做 when God doesn't make sense， 就是当神无可理喻让人搞不懂的时候，我该怎么办？你们说该怎么办？那旁边太平间那么多空位，找一个躺下去是吧？他说他在那里坐了很久以后，里面出现他自己问自己，啊，我现在只有两条路可以走。 我想也是圣灵感动他， 我不太记得细节的，他就描写说那个时候在他心里面 有两条路，一条路就是任凭自己继续灰心埋怨神继续下去，甚至可能会让他将来不想再侍奉神。他也不知道怎么去面对那些爱他们的弟兄姊妹，他也觉得这是神家一个很丢脸的事情，祷告这么久没有得答应，有太多的这种灰心失望的思想，仇敌也是这个时候一直来攻击他。他说这是一条路，我就继续选择，就继续让我自己沉落下去。他说另外一条路是我必须要做的，是我可以做的，就是当神无可理喻的时候， When God doesn't make sense, let God be God， 让我的神，我仍然尊他为大。所以当神无可理喻的时候，让我仍旧尊他为神。这就是约伯记在这边所说的信心。他说就算杀我，我还是要信他，我虽然不明白为什么，我愿意信他。那这是约伯刚开始的时候在十三章的信心。他说他选择的刚才说的这条路，他振作起来走出来，他到病房里面去安慰他的女儿。然后那卷书后面就写到他神怎么样子恢复了他们，他怎样让他的女儿从灰心失望中也被重建起来，他也借着这件事情让他们整个家重新在神的面前，从一个从前从来没有过的经历，那么失望那么灰心那么痛苦的里面，他第一手经历到神亲自来安慰他们，神亲自来重建他们的信心，让他们从这一切的软弱灰心失望里面再起来。他说他跟他的女儿他们的家从被神重建以后，他们出去到各处做见证，不知道帮助了多少的人，让很多人祷告没得答应的这个盼望破灭的，从他们的见证里面得到了极大的安慰。今天在台上站见证的讲见证的，差不多都是祷告得答应的见证，对不对？很少有人站在上面，弟兄姊妹我要跟你们做个见证，就是祷告神不听答应。因为有没有这样子的见证？没有。但是他们站上去就是跟你的弟兄姊妹做见证，神没有听我们的祷告，神怎么样把我们从这样子的失望中带出来。弟兄姊妹，世界上需要的，我们也需要这样子的信息，对不对？我相信他今天来，你们很多人都愿意听他们做见证，怎么样子从那样子的低谷，那样子的失望，神无可理喻，神不听祷告的那种挫折感，那种灰心失望，对神的愤怒里面被神带出来。所以我说不管我们的遭遇是什么，要为神的儿女们走出一条路来。那个遭遇可能就是这么特殊，这么痛苦，你这么觉得不公平，但是我跟你说，就是有这么多的人需要你给他们安慰。就是为什么哥林多后书说到神能够用神所赐给我们的安慰去安慰那遭遇各样患难的人，那的确是我们的经历。神不是故意要叫我们受苦，神不是故意要折磨我们，他整个的意念其实是为了荣耀，好，为了在我们身上叫我们蒙恩，在我们在有限的时间里面能够跟永远发生关系，然后我们在有限的时间里面，有限的今生里面，在时间的里面，我们可以带进丰丰富富进神国， 能够永恒永远的存在啊。所以在这里讲到神是全能的神，那第二个呢，从38章39节开始一直到39章30节开始，这里又列了很多很多的动物啊，甚至飞禽走兽什么都讲啊，这个有少壮的狮子，有小乌鸦，有野山羊，有母鹿，有野驴，有野牛啊，有鸵鸟，有马，有鹰等等啊。我相信我们刚开始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会不明白，他说神你为什么这个样子，约伯遍体鳞伤，里外灰心失望，你去跟他讲动物世界干什么？对不对？你去跟他讲这些干嘛？你当年在干嘛？但是弟兄姊妹，你知道神所有做的事情都是积极的，神问的每一个问题都是有目的的。他所这里所讲的这些的受造之物，除了鹿以外还温驯以外，所有其他的这些狮子也好，野驴也好，野牛也好，这些鸵鸟呀、马呀，他们都是在圣经上，不仅仅是如果不是那种不洁净的，就是那种很难驯服的，或是人很讨厌的，那甚至很笨的，像鸵鸟哈，那都是这些不是那么美丽、那么吸引人的受造之物。但是神在这里一直问约伯，问约伯谁去照顾他？狮子这么凶猛，饭量这么大，谁养他？连狗都养不起，天天都吃那么多东西，一个狮子谁去养他？整个宇宙多少狮子，谁去养他？连这个乌鸦不洁之物都被人摒弃的，人不喜欢的，连个乌鸦的这个小乌鸦，谁去喂他？所以神借着这些问题，其实都是叫约伯去思想，叫他去 think it over， 经过他理性去想过，这些东西是谁在照顾他？你们平常在过你们的生活，你们平常在那里过正常的生活，这些野地的东西是谁在养他们？如果我连这些受造之物，其他的动物我都这样子照顾它，连野地的百合、空中的飞鸟，不种不收，我都尚且养活它，何况是你们？更不要说这些受造之物都是不干净的，都是不容易顺服的，令人讨厌的，人不喜欢的，甚至笨笨的。其实神都在告诉约伯，连这样子讨厌的东西神都爱，神都眷顾，神都有慈爱，更何况我们这些属他的儿女，更何况是约伯。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从这些的问句里面能够去体会，去明白神为什么问的这么多的问题。这个一点一点都不输主耶稣对以马忤师的那两个门徒讲着讲着他心里火热起来。神可以直接用受造之物一个问题接一个问题，一共问了100多个问题。神一直问约伯说，不是约伯一直问神说，神啊，我为什么受苦？ Why me？ 你为什么这样子处理？你为什么那样子？神问的约伯问的神问的那2-3个问题，神一个都不回答，神反过来问他100多个问题。所以我说每一个问题都是让约伯被提升，让约伯去认识神，约伯去体会神，约伯去真正的能够从心里面知道他所信的神到底是一个怎样的神。他大大大到宇宙万有，他来创造，他说有就有这个穹苍的奥秘，万有的这个天文这个星宿，这些都是人连想都不能想的东西，是神在这里创造，神在这里安置，神在这里用他全能的命令在这里托住万有。小小小小到连乌鸦的孩子，小乌鸦神都养，这么讨厌这么不干净的神都照顾他。所以弟兄姊妹，我想我们比较能够稍微了解一点哈。所以他不仅仅讲到神是全能信实的神，神更是满了怜悯与慈爱的神啊。